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您生命最奇妙的旅程。弥迦书第5至7章第383讲。我们都看到先知弥迦在主前公元8世纪最初向犹大人传递的信息，显示了犹大、耶路撒冷以及撒玛利亚城的堕落和败坏。我们正在查考这些批评的信息，宣布审判即将临到与神立约的百姓。然而，神的话语不仅对百姓行为进行谴责和批评，而且带有盼望的话语，是关于未来的话语。从弥迦书的第5章开始，我们会看到神如何通过弥迦对以色列说话，对立约之民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表示哀悼，也再次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加强对以色列的指责，再次强调审判即将到来。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希望之词，他也宣告了弥赛亚时代的来到，在5章2节。我们看到一段经文跃然纸上，经文在这里说：伯利恒以法莲纳，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弥迦指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百姓的人的败坏，而这显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犹大和以色列的情况并没有和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在人做王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天会兴起另一个王来，他能够根据神的旨意公义的统治。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而出的这个盼望，特别是因为大卫王朝的统治就是来自犹大的，更具体的说是在伯利恒，那将来做王的就会从这里出来，他的起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正是因为这样的盼望，我们会看到新约把弥迦书的这节经文与耶稣基督联系起来。新约说新的时代到了，这是弥赛亚的新时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我们的期望就是伟大的君王即将到来，建立起神的国度，这个国度以及始于耶稣基督且要在将来完全实现的盼望有什么主要的特点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第4节，弥迦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说到弥赛亚的时代，谈到神对待我们的标准，弥迦当时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他们在属灵上也同样败坏，被毁坏了。我们看到神通过弥迦向他的子民说话，应许弥赛亚的时代，那是一个无比平安蒙福的时代。当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时，我们该怎么看呢？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只要看下第6章第6节，注意弥迦怎么说，而对属灵的事他又是如何描述的。经文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答案就在下面的经文中：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弥赛亚时代以及届时的美好日子的期待，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属灵观。看，重要的不是仪式，重要的不是献祭，这些不会影响人的内心。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宗教，神要你变得公义，要爱忠诚，遵守神的约，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谦卑而不骄傲，不自大，因为这些问题正是人堕落和毁灭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弥赛亚时代开启的时候，会清楚地表现出来，而这肯定也将成为我们的行为标准。期待弥赛亚的时代不仅告诉我们新的王会到来，就是弥赛亚，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不单有了全新正确的灵性观，而且当神给自己的百姓和每个人带来极大盼望时，我们也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会从近处看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经文在第七章第八节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必须指出的是，此时此刻，以色列已经被亚述人侵略，或正在被亚述人侵略。此刻，犹大也将遭受苦难，或者已经在遭受。这种侵略就是最初的迹象，他们的惩罚也将到来。所以，此时此刻，每个人心中的问题就是：啊，神将如何对待他的子民呢？神一定会持守自己的祝福和应许。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这无疑就是指着亚述人说的。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城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神会持守他的应许，他希望以色列民得以复兴，而他们的敌人会因自己的败坏而受苦遭难。最后，在弥迦的书中，我们会看到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这位神是如何来表现自己呢？这位神有权审判，审判自己的百姓，同时这个神也带给他们弥赛亚的盼望。在弥赛亚的时代，他会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期。这个神到底是谁呢？弥迦对他会有更多的介绍。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恶，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在自己所写的书中，以让人心存盼望的话语结尾，他也渴望并期待着弥赛亚时代的新日子。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盼望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为什么相信？您为什么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是向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应许启示的神，他一定会忠于这个应许。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不会改变神的应许，否则我们就必失丧。 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真神。如果神真是大有能力而且真实的，那我们就已经率先得胜了。但令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神确实非凡，确实伟大，我们可以把希望放在他身上，等待已经由耶稣基督开启的美好未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神是一位怜悯我们的神，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每一样的罪，我们的恶，他将百姓的罪将他们投于深海，就是海洋的深处，扔到这个世界最隐蔽最深的地方隐藏起来。他对我们说，看哪，你去哪里都没关系，只要悔改，神总是会完全赦免你。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他愿意赦免我们。真的要庆祝弥赛亚来临的日子。后来在更加荣耀的未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更加美好的日子，荣耀的日子，平安富足的美好日子。到时候王要掌权，这个世界要更新变得更好。不要忘记要持守住自己的信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弥赛亚国度被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全新更好的日子就会到来了。这里是我们先知书查经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完成了旧约的弥迦书第五至第七章，而萨阳教授也准备好要回答各位的问题了。我们开始吧，萨阳教授，对于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如何确定这段话就是在谈论基督呢？不可能是其他时期另外的王吗？
对，艾伯特，当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一个预言提到一个君王要到来，这在理论上可以指任何人，但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他们苦难最为深重的时候，旧约中的与神立约的百姓完全失去了盼望。这里有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首先，这个提法显然与大卫王的王位有关，因为这里说到的犹大的宗族，所以这里说的是犹大，这里说的是掌权者降生，他从恒古太古就有。圣经的一些译本说他的起源是在永恒里，因为希伯来语中的 Elam 既可以说是古代的，也可以说是永恒的，不过这里说亘古意思也很贴切，因此这位掌权者非常的与众不同，所有的期待都关乎他的到来。他也将出生在伯利恒，就是伯利恒以法他，这是伯利恒以前的名字。这些特征与其他任何掌权者都不一样，所以这必然是指弥赛亚，特别是因为他的起源是亘古就有的。这样我们在历史上唯一能找到的可能的人选就只有耶稣基督了。
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三节，在这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先知就是在谈论弥赛亚的诞生了吗？因为这里说到妇人生子，这是在明确地说到他的出生吗？
的确，这样的经文很特别，因为在这之后，经文说，以色列人将继续留在他们的光景当中，圣经上说以色列人要遭抛弃，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因此这就是清楚地表明这位掌权者的诞生，这位将要到来的君王，提及他的出生是很重要的，这在以赛亚书中也有出现，与这段经文有关，然后在新约的其他段落也会出现。就在此时，掌权者弥赛亚的诞生将要到来，他会带来复兴。经文甚至说，其余的弟兄都必到以色列人那里，指的就是百姓的回归。这样的应许必将成就，他们在此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也会得到改变。
我对读旧约先知书感到越来越兴奋了。首先，因为这些章节比较短，读起来比较快，而且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新约。在弥迦第六章，他为什么批评献祭？为什么要批评神在摩西的时候在律法中启示并设立的仪式呢？
艾伯特，你说的没错，这些规矩和律法都是神所设立的，尤其是利未记中提到的献祭。但这里的问题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这些献祭只是人与神之间属灵关系的标志。这个问题有些类似婚姻当中的事情，这就好像所有的爱都消失了，只剩下外在的习惯，真正的关系没有了。而这里就是这样，人们只是自动地去教堂，例行自己的宗教义务，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正在想最近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他们的午饭以及其他事情，这才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外面的，而弥迦知道他们与神的关系都是虚假的，所以他在这里是讽刺他们，用比喻隐喻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听着，你们认为神想要什么？一千条流淌着橄榄油的河流吗？还是你们认为神想要一千头牛犊？不是的，神对形式主义不感兴趣，所以问题不在于献祭，不是具体的宗教做法本身，而是他们如何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把这些当成了信仰的替代物，而不是神真正想要的，真正的敬虔，真正由内心而发出来的这种关系。
现在这位先知开始谈到撒玛利亚和犹大的毁灭，并在第七章末尾谈到归回以及弥赛亚的希望。真是这样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章的末尾呢？
艾伯特，这段说到弥赛亚时代的话确实激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应该记住，这是在以色列混乱的时期所做出的应许。他们正在神的审判之下，神在这里说，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会重建，主将自己的光照在他们的黑暗里，重建的日子一定会来。那一天，人们要从亚述，从埃及，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要来到你这里。这里所发生的乃是这样。有些学者把这些经文彻底地进行灵异化的解释，他们总以为这总是来说是在弥赛亚的时代，这会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实现。但这似乎不是这段话的意图。其他人则强调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例如在弥赛亚到来之前，百姓要回到家园，这是未来复兴要成就的标志，百姓被掳归回，神祝福以色列人，他自己的百姓。但这里的期待是指向未来的，这些段落似乎表明在未来弥赛亚时代会有以色列的一席之地，而经文本身则说他们会认出自己的弥赛亚。也许这不像许多学者认为那样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理解，认为立约之民要重建家园。
教授，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离开，因为我们还没有结束，接着是最后的结论。
在今天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完成了弥迦书的查考，我们读了第5至7章，我们的主题是弥赛亚时代的新日子。大家看到，在神众多的谴责之后，又给了我们内心带来希望，应许弥赛亚时代的新日子。我们从中到底可以学到什么重要功课，并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痛苦，以及神应许他们将来的祝福。所以，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真理，痛苦可能是非常深刻的。
但结局总是美好的。